子辈朋友们早安。这应该是我今年最后一次来到各位中间，也是我在下个月满50岁之前最后一次来到。你们中间很多的学生都可以做我的儿女了。今天我要带给大家一个信息，就是更美的家乡。其实我们整个的人生就像一个旅程，我们总是在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园。从小我们离开家乡求学，到了别的地方，求学完成之后呢，那有的甚至留学在海外，离开你的学校，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在那里成家立业，以至于隔了一些许久的年日之后呢，我们就会把异乡当作故乡，对不对？所以中国古人的诗词里面有也提醒我们说，有的人是错把异乡当故乡，梦里不知身是客。那王维在他年少十七岁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是这样。9月9日，以他山东兄弟，不过那时候山东不是现在的山，是山之东啊，那弟兄他从山西过来。他说：“独在异乡为异客。”他一个人在京城，在那里学赶考，独在异乡为异客。虽然还是中国的华夏土地，但是呢，就是不同的地方。他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在重阳节的那天，他说：“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他想象自己的兄弟在家乡登高的时候有这样一个习俗，总是拿着茱萸树枝到了山上。但是呢，他发现他的兄弟发现他不在他们的中间，所以遍插茱萸少一人，少的那人就是王维他自己。那不管我们到了哪样一个地方，我们总是会思想我们的家乡。所以李白在他的《静夜思》里面也一样讲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事。那人生就处在这样一种旅程的之中，我们不能到了什么地方总觉得那个地方不是你的家乡，不是你人生最后的那一个驿站，只是一个中转站而已。我相信在座的这里的许多人，尤其是同学，水牛城绝对不是你最后的故乡，只是在这里的一个心灵的驿站。许多年前我在水牛城，许多年前是指你了，29年前，来水牛城读书的时候，水牛城就成为我自己心灵的驿站，成为我人生的第二故乡。虽然我并不出生在美国，但是我却重生在美国。所以在我的微信，大家现在都有微信，在我的微信的介绍的字迹里面就是三句话：出生在中国，重生在美国，永生在天国。这是我的自己的人生的新三国演义。我不知道你的人生的三国演义在哪里，你我出生在中国或者台湾或者香港或者其他地方，你有没有重生呢？你有没有在美国，在你异乡，你遇见你心灵的故乡呢？你有没有真正的从耶稣基督那里重生呢？你活在地上有永生的盼望吗？你有一天要进入，当人的历史结束，当你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你要去哪里呢？你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更美的家乡的问题。人的历史当中，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请问最强大的不多的几个国家，我说200多个国家里面最强大的不多的国家，第一我说美国，对不对？头号帝国，现在是算是头号帝国，仍然是。那在短短的未来的十一年之内，美国许多的经济学家预告说，中国在2025年，它会在经济上超过美国。 所以呢，我们生活在，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什么时代呢？就是在人类历史当中，我们生活在两个繁荣强盛的国家之中，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我自己的身边的经历见证，从乡下湖南北边乡下那片穷乡僻壤，虽然是鱼米之乡，其实括弧穷乡僻壤，从那里面长大出来，然后经历了人生巨大的变化。所以我儿子几个月前夏天的时候提醒我，他说 Daddy， 你应该把你的生平写成传记，就是既然你经历了人生如此大的沧海巨变，时代的巨变，他说你应该把你的写成这个自传。我想一想，说我应该要写成，有一天呀，恭候有一天若干年之后呀，会写出一个人生的自传，讲述着人生的沧海巨变，讲述我自己的红楼之梦，你懂我的意思，讲述我自己的新三国演义。Yeah，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有这样一种渴望，希望你的人生是活在这样一个新的三国演义之中。你知道在人的历史上，有一天地上所有的列国都要灭亡，唯有一个国家永存，就是天国。你有份于这个以后要永存的天国吗？这是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信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希伯来书11:13-16，我们再看一下。他说这些人就是在希伯来书11信心榜上所列举的若干位，包括亚伯拉罕在里面。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上帝应许给他们的，他自己并没有真正的看见多少。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这块地我要赐给你，其实他在那里是做客旅寄居的人，他并不是一个拥有那个土地的主人。但是上帝说要给你，请问这个上帝的应许在多少年之后才成全？差不多4个多世纪之后，对不对？430年之后才成全。在上帝的时间表里面，有些是不在你我的人生的时间表之类的，你不要记住。我们今天所求所想的那些很美好的事，不一定在你我人生的时间表里面拿得到。上帝给亚伯拉罕也没有，但是这些人却出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跟咱们中国人的客旅意识也很一致。中国人无论到哪里，虽然有人说咱们四海为家，其实在我看来那是一个不得已的宣告，对不对？咱们四海为家，但是同时又有另外一群人提醒你说，莫把异乡当故乡，对不对？你其实在异乡只是异乡客，我们在地上也是异乡客，是天路的客旅。他是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家乡这个词希腊文 Patrida 就是 Fatherland。 他们这些人要找一个父家，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咱们下个月我要回去参加大学同学30周年的团聚，回去之后也要到自己的故乡去见见那里的父老乡亲，也要把福音分享给那些咱们小时候的玩伴，咱们那时候的同学，再一次的分享。我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你知道现在你要回乡，还你想你的家还不是那么容易回去的，你还得要什么？去签证的时候，那边来一封邀请信，说家乡的人想你，然后签一个字，说可不可以回去？现在要回家一趟，还设立了很多的重重的障碍，对不对？邀请信啊，签证啊，等等，机票啊，表明你是去了要回来的，怎么样？你们若想要离开，想念所离开，就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这些人却羡慕一个什么？他说更美的家乡。你有没有注意到美国这个名字很有趣？当年翻美国，你翻中国，当中国是自大，咱们古人很自大。你知道中国是 Middle Kingdom 的意思， China 那是后来这个一个中国瓷器的发明之乡，所以用这个来取代 中国的翻译，但是中国真正它的直译是什么 ？Middle Kingdom， 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世界都是什么蛮夷之邦，都是边缘化的国家，唯有咱们中国是国中之国。所以你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自大的国中之国，咱们出生在这样的国家。但是当他们后来的人翻译美国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它的全称是什么？亚美尼加或者美利坚合众国。这多难听，这么长一句话，你来到哪里去？我去美利坚合众国，我去阿美尼加合众国。他就翻了一个字，美国。其实当年也可以翻成什么，还可以翻成阿国阿美尼加嘛，对不对？ USA 他也翻成有什么国啊，他可以随便翻，但他翻成美国。你知道美国有一首诗歌，在他的国歌之下差点被选为国歌的，你知道是哪首歌吗？就是 America the Beautiful， 美哉美国。我以前不知道美哉美国，后来就发现美国实在是美。最近妻子这个撇弃咱们妇女孩子，去陪他的高中同学去西部去看这些你知道大峡谷前后附近的公园，从黄石公园开始一直那样看，一路看完那些照片很美哎，连这个连那些沙漠里面的那些堆啊都很美，美在美国。所以你就来到了一个从国中之国，世界其他都是蛮夷之邦的地方，到了另外一个蛮夷的国家，那国家呢是它的名字叫美国。但是你有没有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呢？比美国还美的家乡呢？有人来到美国以后，哎呀，到了天堂了。因为你看什么样的人都来美国，对不对？偷渡客想来美国吗？高官当裸官，子女啊，妻子啊，三奶啊，都来美国。然后咱们这些留学生呢，也想来美国。如果想回去，其实也常常是因为国内的机会在那里，现在国家中心国内的机会在那，或者说关系在那里，人际关系在那里，好做事情。但是其实你扪心自问的话，你会发现你会更喜欢一个没有雾霾的，一个蓝天白云的，一个天佑的，上帝保佑的美国。但是你有没有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他说就是天上的，这个家乡在地上是没有的，地上够美了，但是有一个更美的家乡 Paterita， 一个 fatherland， 一个你真正的父家，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就是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城。很多人来美国的时候，因为现在中国很多建了很多的那个鬼城，你知道中国建了很多的鬼城，意思就是说这城里面是建了是不住人的。后来中国不仅在中国建了很多的鬼城，还在非洲也建了很多的鬼城，比方说这个安哥拉，我们最近有同工去那里短宣，安哥拉至少有30万中国的劳工，帮他们做什么呢？其实一方面是帮他们建很多的楼房，很多人都住不起，因为那边2%的人掌管全国99%的财产，那只有极少数人可以住得起。但中国因为需要石油，所以呢那边供应石油给中国，咱们帮你建房子建鬼城。但是有一座城，他说是天上的，就是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城。请问圣经上是怎样描述用人间可以想象的美好来描述那个城的？他说是黄金街碧绿城。我告诉你，天上绝对不是黄金街碧绿城。你说那跟圣经不是不吻合？因为圣经是用人间的语言来描写那个美好，天上的城市比那还要美好的无法想象，因为没法用人间的语言来形容。绝对不仅仅是黄金街碧绿城，是比那还要更美丽的。这是我们天上的城。所以你如果觉得你现在还住得不错，你觉得你现在安居乐业或者求学也很顺利，我告诉你，有一座城是比你想象的还要更好的。有的人来到纽约，看到纽约这个大都会城市，一看它很旧， 咱不是中国的新建的鬼城那么新，对不对？所以纽约很长的历史，你很难找到很新的。唯一找到很新的就是感谢本拉登。Yeah， 感谢本拉登，他的那伙人把他炸了，那个双塔楼炸了，现在修的是满新的。你看，最近我去看，哇，好新哦！原来的双塔楼的地址边上建了一栋自由塔，叫做 Freedom Tower， 然后边上呢挖了两个很深的，就是原来双塔楼的遗址，很深的坑，有水水泉，然后周围呢都是大理石的石头，上面刻写着每一个人的受害者的名字。我那次夏天的时候上课，第一次去那里一看，我随便到的地方一看，那个石头上，哇，中国的名字都认得出来的，你不是姓张、姓陈、姓王、姓赵、姓李，这全是中国人的名字嘛？那里面有，也有长新泽西的，也有附近纽约的。这是一座城，这是一个在更美的家乡。你说，咱们都没去过那个家乡，你描写描写看看。我告诉你，没去过描写看看，难免就描写的不准确。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吗？咱们小时候描写美帝国主义，跟我一个年代的人就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知道了。那时候美，跟我一个年龄的人，50岁、40来岁的人你就知道，60岁当然也知道了。那个时候描写美国是怎么样的人，是那种，在朝鲜战争里面戴着钢盔、高鼻子、犬牙裂嘴，牙齿，美国人牙齿也挺美的，犬牙裂嘴，然后拿着那个来福枪，这就是咱们理解的美国。所以最近1月份给我岳父去过他80生日这个庆祝，我们去佛罗里达，去 Caribbean 加勒比海坐海轮，到了佛罗里达，坐在去机场的巴士上。我岳父坐在这儿，隔壁座位，那个走到另外一边的座位，他后面就是一个老兵，美国老兵。他说他18岁的时候在朝鲜战场上去打过仗。然后我一想，我岳父也在他年轻的时候，18岁、19、20岁那个附近，大概是20多一点点，50年代末，差不多20岁，对，18、19岁，他也在那个朝鲜战场上。后援，做空军后援，去打过仗，打过美国鬼子。那现在呢，中国鬼子跟美国鬼子坐在这个同一个巴士上前后座，我就讲这段历史。我没，那时候没有人知道美国鬼子美国国家是什么。那现在好了，咱们岳父老岳父来了，他也解甲归田，然后隐退南山，一下退到哪呢？退到美国民间合作国了。然后又住上了美国州政府他们照顾这些老年人给的老年公寓。哇，我一到岳父老年公寓一看，我说这住的比咱们以前做学生还好。当然老年人本来辛苦了一辈子，其实应该比咱们学生住得好，但是一看确实比咱们以前在水流城读书的时候， Englewood Avenue、 Lisbon Avenue、 Winsfield Avenue， 这是我住的三条街啊、哦，在那个五年期间，那住的多好哎！那你说，哦，美国原来是这样的好。那天堂呢？天堂好在哪呢？我们中间有谁去过天堂？告诉你都没有，我也没去过。那你说我没去过天堂，怎么向你介绍天堂好呢？因为有人去过，更重要的是什么？有人从天堂来过，耶稣基督。在今年上映的有一部电影叫做Heaven is for Real， 这部电影有多少人看过？ OK， 你们中间喜欢看电影的人不多，或者说喜欢看这个电影的人不多，也许讲完这篇道，你也得去把这个，现在都已经 DVD 出来了，所以去租这个 Heaven is for Real， 真的有天堂。它描写的是一位4岁的男孩 Little Burpo， 一个牧师的儿子，在急性阑尾炎手术的期间，全麻的期间，他经历了一场灵魂出窍去天堂再回来的事情。详细细节我就不给你讲，因为讲了之后你知道，看故事说书就是怕里面那些细节都讲得很清楚。最后不过我还是要 吊你一个胃口，就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四岁的小孩童言无痴啊、无忌，他讲出来的是真实的呢？因为我只能吊你这个胃口，因为他所讲出来的一些东西是他的父母没有告诉他，他的亲人朋友没有告诉他，他自己的发现。因为他到天堂有个遇见一些特别的人，是包括他的姐姐，包括他的咬着两个多月流产的姐姐，还他从来没有磨过面的他的祖父，还有许多其他的很有趣的事情在电影里面。这部电影拍得很美，我告诉你，尤其是美国西部这样的这种田园风光啊，然后在那个场景下本来就是那里的人，所以拍得很美很美。天堂是一个什么地方？天堂是一个你知道之后一定想去的地方，是一个无限美丽的地方，是一个曾经经过死亡之后又回到人间的人，他们永远描述的一种充满光明、充满温暖、充满爱、充满和谐这样一个地方，这是天堂的一种。所以细节我就不讲给你，但一讲之后拜你的胃口。当然还有其他的几本书也讲到天堂的经历，有一个科学家，一个神经一个老外科的医生，他现在已经退休了，还是咱们 Facebook 的朋友。我有一天我想我要出去布道，要讲他的事情，那去问一下他可以当我 Facebook 朋友。所以他当了，他当了我的朋友，他写了一本书。他是以前哈佛大学这个一个神经外科手术医师啊，在那边受训，后来又去自己开业，他现在退休。他写了一个题目就是 Proof of Heaven， 他自己经历也是在这个他这个全麻的状况下，他失去知觉有相当的一段日子，在那个情况下他的经历。还有另外一个女士，她 Mary Neil， 她也是一个医生，她在南美的一条河里面去划船的时候遇到急流，船翻了，她淹在船下面，然后被救起来，不醒两个星期，在医院里面之后才苏醒过来。她写了一本书 To Heaven and Back， 到天堂再回来。所以许多的人他们有过这种濒死的经验，他们有一种濒死的经验然后回来了。最近应该是去年年底有一位姊妹，她的母亲90出头去世了。在她去世的那天晚上，应该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星期五，她早晨大概3点多钟左右，她起来上了一趟厕所，然后就问她的陪她的女儿，大女儿，就说她说你没有把音乐给关掉吗？她说我怎么听见满耳的赞美声音。她女儿说都已经转钟这么久了，因为没有人开音乐，这里都是万籁俱静，这是一片的安静，现在这个3点钟早晨的时间，她说我听见满耳的音乐赞美声。然后她是上完厕所回到床，早晨就再也没有起来，他就在一片的赞美声中他离开了这个人间，走完了人间90多年的道路，不容易的辛苦的路。另外一位在过去的这个星期，至少有2位我认识的熟人朋友，他们的母亲去世，其中有一位他的母亲昏迷不醒几天的时间，然后在他们最后的关头，就是大概2-3天前，他们就在他的床边跟他唱赞美诗，跟他祷告。他在昏迷不醒几天之后，突然间他睁开眼睛，转动他的眼睛，倾听他们所唱的、所祷告的，然后医生都觉得很 shock， 他说哇，他昏迷这么久，现在突然间醒来。然后他再闭上他的眼睛，在他们的祈祷声中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中国人说回光返照，但是你有没有想想， 为什么有回光返照？为什么有人在他离开人世间的最后一刹那，他会突然间有一个这么一个伟大的觉醒？他为什么会这样？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自己母亲去世的时候，2006年，我们还在唱赞美诗祷告的时候，在病床前，我就看见他的眼泪从一侧流下，他应该就这样躺着，侧躺着，他的眼泪就这样流下来。我知道他听得见，虽然他已经不能说话，他听得见我们的祷告，他知道我们在目送他去一个更美的家乡。你会去那个更美的家乡吗？你的父母会去那个更美的家乡吗？这是你要关心的问题。我们活在人间，最重要的一件事莫过于就是明白人生为什么在这儿，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活在这里做什么。圣经上描写新天新地是这样说，启示录里面21章开头有这样的话，使徒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那有人说，这好伤心，我喜欢海里面游泳。他这个海也不再有了，是说象征时间风云变幻的地中海，对不对？地中海世界这个风云变幻、战乱不安宁的这样一个状况没有了，原来世界的那种战争、饥荒、Ebola 病毒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你知道圣经用的诗意的语言，它是一座城，像一个新娘子在等候她的丈夫。请问那个城的丈夫是谁呢？我们说耶稣基督。那还有跟耶稣基督一同要住那个城的人吗？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圣经所描写的一个崭新的。你说这个美丽的家乡美在什么地方？美在没有死亡，没有哭泣的眼泪，没有悲哀，没有哭号，没有疼痛。这个世界这些都有。这个美丽的家乡是这个世界完全没有看见，就用圣经的话是眼睛不曾看见，耳朵不曾听见，人心也不曾想见。但是他说这个城里面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去呢？他说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我们人生几十年走过来，你知道从小上学发榜，你知道发榜吗？哎呀，这个金榜题名啊，这是人生追求的一个境界，对不对？咱们高考的时候榜上有没有名啊？咱们研究生考榜上有没有名啊？你申请美国的学校，你在你申请的学校里面有没有录取的名额之类啊？我女儿最近去纽约大学读书，他们申请8000人，最后去入学的150人，百里挑一两个人，对不对？然后在前面面试的时候再多挑500-600人，最后100多人在那里去。你榜上有没有名？你没名就进不去，就这么简单。你要去白宫里面聚会，虽然几年2-3年前有一对巴勒斯坦的夫妇在没有被邀请之下，名字不在宾客之列，也闯进去了，因为他们很自然的就夫妻俩就有说有笑，跟周围的人好像都，因为他也算是有名的人，只是没有被邀请所以大家一看，因为反正我自己知道是被在列了，你来到这儿，我想也肯定是假定他是在列的咯，不然我 right， 然后就嘻嘻笑笑笑谈 FBI 检查那个也不认真，你看这行，看得这么认真，就过去了。他在里面 party 跟奥巴马那种摸肩接踵的什么之类举杯啊，什么照相啊，最后一看说根本就不在邀请之列。我告诉你啊，这种情况天堂不会发生。天堂到了门口不会发生说你说张明弟兄，假如话咱们请不到天堂，张明弟兄，哎呀，你上次那个讲到这个讲的是很有感动，下面一句话没说，只可惜我没有决志信主。 然后就在那里弹了三下，有说有笑。然后彼得讲是守门的天堂，一看上上面哦，唱名有啊，他名字，他1987年7月初在水流城那刻信主，然后后来的想跟身边的几十年了，几十年，假定我能活几十年哦，几十年来他一直都在认真的服侍主。他说你进来进来进来，他说这一位是谁？这位是谁？你要我怎么介绍你呢？这一位是曾经我去布道的时候，他心中有感动。但是他把他的感动给掐灭了，他没信。你要我这样讲呢，还是说他心中有感动？是的，我见证他那天真的是接受了耶稣。那彼得想，是不是我们这个电脑故障，名字竟然没有放进去呀？但愿不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心里真是有上帝的感动，上帝知道，上帝知道，在他的花名册上、生命册上会有你的名字，不然。他说只有名字写在圣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我最怕的就是这个你我的人生在世间活得好好的，活得好好的，经过艰苦的创业，像马云一样，最近哇一下一鸣惊，你说就是上个星期刘瑞上市了，一下你知道他一下就成为中国的首富，哎，一下他的实质，他的公司实质超过好多在他前面的那些网络，那些 e-commerce 公司，他一下就成功了。 Nasdaq 上有他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爸爸 BABA。 所以我自己就后来就开玩笑，在这个 Twitter 还是在其他的，然后我说这个爸爸上师，妈高兴，妈就是 MA、yeah、爸爸上师了，妈高兴 MA 马云嘛。我告诉各位，不要你的人生有一天很成功了，到了人生这个经商做学问顶峰了，人生的顶峰能达到这个阶段的人凤毛麟角，但是当你最后吐完人生最后一口气，天堂花名册上没有你的名字，没有，没注册，你没有注册在那儿。我告诉各位，西谚说笑到最后的人是最会笑的人，对不对？还记得我以前讲过一篇道，叫做命运大逆转，那篇道是耶稣讲的这个财主和乞丐拉撒路的故事。财主享尽人生的繁荣华富贵，乞丐呢什么一头都没得着，健康没得着，因为全身生疮，腿呢也不方便被人抬在别人的家的财主的门口乞讨，所以呢也不能走路，衣衫褴褛，浑身生疮，狗来舔他身上的疮流出来的脓作为狗的食物，他自己想得到的得不到。所以我们从人间的角度来看，这个乞丐他是绝对是地地道道，用英文来说就是 sore loser。 你知道 sore loser 吗？这个 sore 当时一语双关，他身上有很多的 sore， 他是一个 sore loser， 一头都没得着的人。而且他的名字叫拉撒路，意思就是神帮助的意思。有一位叫做张神助或者王神助、李神助、赵神助的那样一个人，在地上好像没有得到神的帮助，他死掉了，大概是饿死了，因为财主也不给他吃。后来呢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他享受安息，享受人间终遇苦尽甘来。但是财主呢，耶稣告诉我们，他去了阴间，在地狱的火炉里面，在那里受痛苦。你自己去看路加福音所讲的这样一则很有趣的故事。耶稣告诫人，就说你不要把你生命的盼望、希望，所有都放在人间的财富、学问、爱情。最近这个王菲跟谢霆锋又复合了。你知道我是平时很不喜欢关心这些花边新闻的人，你也许不知道，不过我今天早晨我就想到，我说干嘛这事有这么蹊跷， 谁是王菲？你知道我真的还不知道，除了知道他们是演艺界里面的影视界或者歌唱 whatever 明星呢、啊，说戏的人，我还真不知道他们的详细的底细。我就读了一篇文章，哦，有篇文章写的不错，讲他王菲他们怎么离婚了，跟别人结婚了，他也跟别人结婚了，然后又离婚了，因为那个陈冠希的事情等等，啊、然后又结婚了，又复婚了。就是一种很随性的结合，你懂我意思吗？没有生命的尾声，没有爱情的尾声，怎么好过？在这地上就过，得过且过。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这是我要问的。今天很风光的人，有一天要跟那个财主一样吗？有没有觉得这个讲台越讲越低了？讲台另外一个问题，它会自动下垂了。吹得就像一个沙，你知道那个沙钟，吹到没有了，讲太落地了，咱们也就结束了。圣经诗篇九十篇这样说，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上帝是我们的居所，上帝是我们人生的 dwelling place。”这是你我要回到的家园。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告诉各位，人间没有一条喜讯是说从亘古到永远有一位爱我们创造我们就是我们的神。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经。但是世人向他这样说，摩西，他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 我告诉各位，我们的人生就是昙花一现。我们家的昙花每年八九月份都要开的，今年竟然八月份已经过了，九月份过了还没有开。不过往年是时不时就开，它只开那短短的从晚上大概九十点钟开始开到早晨的，早晨你起来一看，哦，已经本来盛开的，在黑暗的暗夜盛开的花，香香那种悠悠的香，然后它就合在一起，然后就开始枯萎。咱们中国人好吃，你想咱枯萎，别枯萎太快，会剪下来，然后喂汤喝。哦，现在昙花汤很好喝。如果你有昙花的话，也、yeah, 不妨试一试。人生就像昙花一现，真的。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可以胆敢保证你可以活到五十岁呢？当然，已经超过五十岁的人例外起。但是，请问你能保证你活到八十岁吗？你能保证你活到一百岁吗？就算你活到一百岁，你还是能健健康康的走路吗？去厕所里面方便，不需要人搀扶吗？这很重要，因为需要人搀扶的时候，那个健康的状况不是顶好玩的。其实你可以想象，所以你想找岳父八十岁，啊，上厕所便秘，便秘是很不好的感受。咱们，你知道，咱们以前这个。所以前就说不便秘的时候，那是很方便的，对不对？中国人说方便也没错呀。美国人学中文很难，因为方便这个词，比方说您以后方便的时候来我们这里再访问，方便到什么意思？上厕所的时候来访问。人生就像昙花一现，如睡一觉。他说：“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别看年轻的时候花容月貌，别这样看。所以找人的时候啊，有些人很聪明，找人的是先不看他这里长什么样，看他爸妈长什么样，因为这是一种很聪明感，他会用时间流来看，所以这个世界就出现很多的问题。哎呦。”徐娘已经办了，不要了，买再找一个年轻一点点的。哦，那个年轻的医生又不要了，再找一个。所以很多的有钱有势的人就用这种办法来玩这个年轻的游戏，对不对？能够抓住时间，不要走得太快。但是呢，自己也有一天也要越来越老去。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淫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各位，请问人为什么会衰老会死亡？生物学家有生物学家的原因，社会学家有社会学家的原因。请问人，你我为什么会衰老死亡？因为上帝命定我们这样，他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他的面前，将我们的淫恶没有暴露出来的摆在上帝的面光之中。他说这样的人只有死路一条，这样的人无法进到新天新地的永生的光景里面，因为新天新地是没有罪恶的。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不知道，我们可以做一个思考实验，假定你现在已经卧病在床，还有五口气，人生最后五口气，咱们再做一个思考实验，倒数第五口气，假定你知道还有四口气的话，人生从哪里来啊？人生到哪里去还有前途？这一来一去，我这几十年都做了些什么烂事有价值的？主啊，希望最后一口气你是说主啊救我。我告诉各位啊，我已经救我一个布道使者、福音使者的能力、学识、感情向你传达了，你临死之前会怎么做，大概你也可以猜测我临死之前会怎么做。最后一句话一定是或者心中的呼喊，主啊接我，主啊接我。圣经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希望不要等到人生那个时候才说主啊接我，现在你醒着的时候就说主啊救我，救我脱离这样的罪恶，脱离这样的死亡。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你知道马云虽然事业很成功成了，但是他也经过了很多的十多年的艰辛的创业，对不对？他的孩子，他儿子在伯克利大学读书，据说也有一个不可治愈的什么疾病。你知道人生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完满，你懂我意思吗？总有人生十之八九都有不完满，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的时间。圣经继续说，罗马书三章，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我本来是按照上帝荣耀的生命所创造，你应该彰显出上帝的荣美的生命，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所活出的那种生命。但是甚至说我们都犯了罪，以前传福音的时候说你是罪人还别人蛮不大高兴的，就是现在中国因为出来的人都很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这是一个进步。你知道这个进步，因为他本来就是生活在罪中，说了很多得罪神得罪人的话，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罪人一个嘛。圣经说世人你我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如果还觉得你没什么罪，你应该仔细想想，至少那个反应本身就是一个罪的表现。因为什么呢？不老实嘛，本来是一个大罪人小罪人，对不对？一个如果年龄小就小罪人，年龄长就长大罪人。到我们这个年龄的罪可能需要用几个诱惑才拖得动的。那你说你年轻20多岁 OK， 一节车厢也许一半的车厢是满的，哎呀你犯罪不太多，不过等着瞧，咱们一辈子下去很多的罪过，言语的罪过，言语上得罪人的罪过。你知道有些话，刚才雨墨师也讲了，其实说话是有艺术的，尤其是咱们在职业的场所工作的场合说话。我昨天晚上也跟一些新的朋友同学分享这个立体三维立体人生魔方人生啊，就讲到其中在工作的场合的这种团队合作的时候，咱们之间的那种言语的沟通的重要。那种沟通的好，就像圣经箴言书所说的是金苹果掉在银网之上，是一个美丽的图画。就有点像我昨天坐在飞机上来到这边的时候，在飞机开始降落的时候，我就用 iPhone 6啊， 感谢咱们太太买了 iPhone 6，就用 iPhone 6拍出玄冲，拍到玄冲外的那种田园的风光，拍了三个照片，你如果是 Facebook 上我的朋友，你就已经见到了，那个真的是田园的风光。所以有一个人我贴到微信里面，有一个人说，哎呦，他说这个 iPhone 6拍的这个真的不错，像素挺高的，然后清晰，这个色彩也很好，他是赞一个呀。我怎么讲到这儿来了？我们刚才是讲世人都犯了罪，对不对？我们真的是罪人一个，你我都是罪人一个，都没有按照上帝的美好来生活。我们，但是上帝借着他的使徒说，罪的工价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耶稣基督主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来是永生。罪基本上是四个方面关系的破坏，就是跟上帝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世界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这四重关系的破坏。你如果人生有许多的烦恼，讨厌自己，不喜乐，有仇恨，那你大概是跟自己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都不太好，跟上帝的关系大概也没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在那。那跟世界呢，世界就变成我们的什么，我们剥夺掠夺的对象，而不是替上帝掌管这个世界这个宇宙。那你说罪人又怎么样呢？罪人很有麻烦。什么麻烦？因为我刚才说了，罪人他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对不对？不在生命册上，意思就是说你没法进到那个永恒的更美的家乡。罪就成为你拦阻你进入永恒家乡的一个麻烦。你知道，在美国移民的时候，不要说移民，你哪怕是做其他的访问的时候，不是要填一个表吗？那表里面总有一项，你记得吗？有没有什么犯罪的前科、犯罪的记录？理论上你是要实话实说，对不对？啊，以前抢过银行、江洋大盗，想来美国做什么呢？同样，你到天国移民，罪这样一个罪宅，除非有人替你偿还，不然你没办法带着罪出这咱们江洋大盗呀。啊，你说小罪人一个，这个罪行只用诱惑装的半诱惑，他那个人装了一火车那个十条长的都装了，他说他能进去，我为什么不能进？因为别人的罪债都已经被赦免了，都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了。我自己信耶稣，我刚才跟你说过，在1987年的7月初，在84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武汉大学，我以前也提过，我写了一则毕业的留言。所以最近10月份我们不是有大学同学会吗？每个人写一个毕业感言，放两张照片，个人照片、家庭照片。这个筹会的人有一当教授的，他把这个准备的都很好。哇，我这张讲道的照片，因为去年在福音讲道的一张照片，有人帮我拍，我觉得这张拍的很好嘞，也表明自己的身份是一个传道者。然后妻子的一张跳跃的照片，我说哇，这也很好，很美丽。然后中间还有我们合影的夫妻合影跟孩子合影的照片。然后在我的这个毕业感言的里面就写，左边16个字，右边16个字，左边16个字是生乎自然，顺乎自然，归乎自然，死自然也。这是84年大学毕业的时候的人生观、世界观。我们的生命从自然尘土而出，我们顺乎自然绿生活，有天黄土一被回到自然，这就是自然的一生，纯粹的自然唯物主义无神的想法。右边呢是另外16个字，本乎上帝，依靠上帝，归向上帝，荣耀上帝，跟前面的完全针锋相对。因为那段经文是我后来信主就在罗马书11章末了读到的，保罗的祷告词里面说的，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你知道这些话都是很明白上帝真理的人所说的。所以你如果 还不明白上帝的真理，你说哎呀我不懂，那就刚好对了。我实在不懂，这太对了，你应该不懂才对嘛。别人明白上帝这个真理奥秘的人都说深哉，你看他说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是谁先给他使他后来偿还。上帝不欠你我任何一分毛钱，他免费的给你我生命的气息，免费的给你我十字架的救恩。他接着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本于上帝，倚靠他，倚靠上帝，归于他，归向上帝，愿荣耀归给他，荣耀上帝。我告诉各位啊，这短短的16个字，所以在我的毕业留言的里面，我自信 OK， 我自信是这个咱们130来位同学里面毕业留言写的最简洁最有意义的。因为一方面反映的是一个无神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另外反映的是绝对有神信仰的基督信仰的一个世界观人生观。请问我们从哪里来？从上帝那里来，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要到哪里去？就要回到天家嘛。我们在一来一去之间是靠谁来活呢？依靠上帝的恩典而活，而且在依靠上帝恩典而活的中间是为了什么？荣耀上帝而活。荣耀上帝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给你美善的生命，真善美的生命，你就将真善美的生命活出来，这就是荣耀上帝。你有很高的学问，你把那高的学问，像咱们庄军教授最近还获过奖，我从 Facebook 知道，也恭喜过他，那就是荣耀上帝的举动。我儿子小时候跟我说，送他上小学，他说 Daddy what if I'm an average person， 他说如果我仅仅是一个平庸的人， living an average life， 一个平凡的生活，那你觉得可以吗？我说可以啊，如果上帝给你的就是这么高的 potential， 然后你就差不多活出这么大的潜能，那就行了。所以到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再跟我说，他是 Daddy， 已经从小学到高中好多年了，他说有可能我跟你一样，就是他用英文说的，就是过一个中产阶级的人生。然后结婚养孩子工作，他就可能就这样。我说儿子，没有关系，如果上帝给你的也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人生，你就好好过一个中产阶级的人生。但是如果上帝给你的是马云式的人生，但是要有信仰，那你就过一个马云式的为人类造福的人生。上帝给你多，你就多给予社会。所以我们这次同学团聚呢，130来人，我们同学里面有3、4位是，至少3、4位我知道的是经商的，其中有2位是算是亿万富翁。哇，这我们中间大学130人，2位亿万富翁，很了不起哦。在我看来是很了不起，另外一位也是数千万，大概接近亿的，所以有2、3位都是很有钱的人。所以这2、3位他们至少2位，他们也捐很多的钱，有一位甚至1000千金50万人民币就拿出来给我们做大学团聚的费用。咱们这些中产阶级呢，就只能给小部分的钱，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其实我跟同学说，我心里痒痒的，我说其实我也希望做富人，能够多帮助人，但是上帝给我的生命就是什么呢？就是箴言书里面的那句祷告的话，他说主啊，你不要给我让我太富有，太富有之后我会心高气傲忘掉你，也不要给我太贫穷，穷到一个程度之后就老看着别人。你是党前有家处讲的一句话，就太穷了之后就会去抢，就会去想拿占取别人的，因为太缺乏了。所以上帝就说行，大部分的人都是正态分布里面的中产阶级。但是如果上帝有一天要给你那个2.5%，大概是 bottom 还是 top 2.5%，那你就好好的做的2%。你说哦，投2.5%需要多少钱？我告诉你，泰晤最近已经公布了一个数字，如果你的家庭收入在20万以上，你就是美国投5%的家庭，好像不太高，对不对？你如果你的收入是20万以上，就已经投你如果收入是10万以上，就已经是投 the first quarter 投20%几的家庭。 所以在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有这么一个障碍，就是罪恶的障碍。我们知道这个障碍是谁来解决？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替你我父亲这个罪债。所以呢，圣经整本圣经的启示，整本圣经的启示就是关于上帝的儿子从天上永恒的家乡来到地上，来救我们回家，来换我们回家，来劝我们回家。就像咱们小时候，很久以前我讲过这个故事，小时候在乡间的田野上走路的时候，啊，尤其是晚上走路，突然间有什么蛇或者青蛙跳到那个田里面或者池塘里面，嘣嘣一声，咱们吓一大跳，你知道，失魂落魄。所以母亲当知道你失魂落魄之后呢，她就说：“她告诉我，告诉我，去那个原来你落魂的地方，就丢魂的地方。”然后就带母亲走到那个丢魂的地方。我说：“就刚才在这个地方有个青蛙一下跳过，一条蛇什么走过去，然后吓了一跳，然后就失魂落魄。”她就然后母亲就从那个地方开始就喊着我，喊着我的乳名、小名、亲名回来。我就跟在他后面回来了，然后他就继续喊新民回来，我说回来了，新民回来，回来了，然后就一直走到家里面，面对着水缸有回声的水缸说新民回来没有，我在家里面就说回来了，新民回来没有，回来了，他喊很多遍，从那个地方看有多远，对不对，一直走到家里面喊好几十遍上百遍的。我今天要问你，你回来没有？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是这样一个朋友，你说我愿意回家，这位美丽的救主，这个美丽的更美的家乡，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但是我愿意相信，凭信心接受圣经，接受先知和使徒的启示，也接受我今天在这里的传讲，你说你愿意相信。我们时间不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有没有哪一位基督徒先站起来？已经回家的人先站起来，其他愿意回家的人也请你站起来。愿意回家的人也请你站起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天父，你在高天之上看见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我们虽然流浪在外许久，但是今天我们决定要回家。愿你悦纳每一个站在你面前的人，因为他们都通过站起来这个行动、行为艺术，表达他们内心的渴望，表达你对他们在万事以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选择。作为你。